感谢神，九个月前赵牧师夫妇曾经在我们当中，这个礼拜他们又回到我们的当中，在最近有不同的聚会，与弟兄姐妹有美好的聚集。那么今天早上在主日学也与我们一同分享使徒行传第一章，从橄榄山回耶路撒冷。那么现在要跟我们分享使徒行传第二章，救自己脱离弯曲的世代。我们将时间交给赵牧师。
诸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这几天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不同的小组不同的聚会，有非常亲切的生活，非常感谢主。在这个过程里头，我真是深深体会神的灵在这里运行，真是体会我们活在这个世代之中，因为信靠耶稣有盼望，因为认识耶稣我们可以有心灵的这个力量，有心灵的释放。刚才祷告里头也特别为整个的这个中东跟北非的这个状况祷告，相信大家看到了不只是那些新闻哈，看到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的打仗，很多其他的地方的经济问题，还有很多其他地方也有社会问题。当我们跟人谈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还有更多的其他的不论是本地或别的地方，还有一些是家庭问题社会问题。不论信主没有信主，都会同一件事情，这个社会有很多的无奈，有很多的弯曲的事情，有很多的人的罪在里面造成的现象。所以呢，今天跟大家用使徒行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使徒行传第二章啊，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第二章来看我们怎么样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啊。那么使徒行传里面是讲到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在那个生活中间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今天从第二章里头我们就看见这一整章的圣经强调了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应当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问一个问题哈，如果你有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教他做好还是做不好？很简单的问题，大家都说当然要教他做一个好听话的好孩子，将来要进好学校，以后变成好学生，变成一个好的有成就的一个人。好，好不好？非常好。只是呢，我们活在一个不好的世代里面，我们活在一个大家都认为很多问题的世代里头。所以当时彼得跟那时候在耶路撒冷的从各处来的人讲了一段话以后，最后他做了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他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换句话说，这个字啊，弯曲这个字的原来还有别的意思，弯曲中文看就是不正啊，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啊。所以圣经在别的地方也讲到脱离邪恶，脱离情欲，英文是什么？腐败，是一个腐败的时代啊。很多的问题是人里面的腐败所造成的。所以呢，彼得讲这个话不是单单对当事人说的，圣经的话是为你我写的。所以脱离弯曲的时代是不是我们的需要呢？我认为是我的需要。如果你点头，你没有点头，都写明你的心到底在哪里啊。 你的心里头到底是正直呢还是弯曲呢？你的心里头是腐败呢还是洁净呢？所以彼得说这个话实在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因为我们不太喜欢别人说你这里不对，你那里有错，你是弯曲的，你是邪恶的，谁要听？没有人要听。可是彼得对那个时候人说，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也讲脱离自己弯，脱离弯曲的时代，救我们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是一般人的需要，是这个社会的需要，是基督徒的需要。所以我们要从这段圣经来看首先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好吗？你如果有圣经，我们翻开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耶，这个彼得讲话的对象是什么人啊？是从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的虔诚的犹太人。彼得讲话的对象并不是那些在监狱里的人，并不是那些犯罪的人，并不是觉得自己不好的人，这些人是虔诚人啊，跟你我一样，礼拜天要到教会去听到，是很好的人。这些人为什么需要脱离弯曲呢？为什么要脱离败坏呢？原来有背景，原来在那个时候的近前人，在耶稣基督的时候的近前，这个使徒行传这个时候的近前人啊，是什么样的人？是他们从小接受了犹太人传统教育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第一个需要，就是他们要看到他们传统教育所造成的弯曲。我不是说了吗？从小教育，大家都要教育什么？教育好啊，做好孩子，做好学生，做好公民，做好的工作人员。没有人什么教，没有什么家庭，没有什么学校，没有什么社会要教弯曲的东西，没有。那个时候的人也是要来做虔诚人，敬虔诚实的人，敬畏神，心中不要有诡诈的人。他们那时候受的教育，他们那时候的教育是接受法利神的教，法利赛人的教育，在马太福音的23章整章就在讲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法利赛人啊，他们自己所教的是很严格的，人不容易遵守。他们所教的是使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按照他们所教的活出来的那一套很好的规则，很严格的要求。不是严师出高徒吗？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他们既然是很严格的老师，他们自己说这个地方显明他们是自己喜欢表达自己，喜欢高抬自己，喜欢人家尊重他，喜欢人家去完全同意他们所教的，这样的一些人教出来的这些东西。所以这是当时那些近前人从小根据旧约生命记摩西五经所教的，坐下起来，他 躺卧行走，在门框上，在每一个地方谈话，在生活中要提醒的那些生活，要敬畏神，要对人要诚实，不要贪心，实际的要求啊，孝敬父母，守安息日，一定要去敬拜，一定要去献祭。所以这些教导的，其实这里归纳出来了，他们教的是表面要求做到，但是他们误导了当时的人，让那些人心灵里头没有真正跟神连在一起，没有真正跟十诫的前四样连在一起，并没有使他们这些犹太人这么多个世代来跟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没有生命，只有外表，有要求没有力量，有准则没有意志去遵行。所以那个教导非常严重，使他们不能够进天国，反而到地狱去。他们就借着没有办法做到变成一种谴责和要求，使人的心产生畏惧，那就立定志向，起誓要做到，其实还是做不到。他们强调要求小节细则，但是忽略了他们要献祭本身是要讨神的喜悦，没有悔改，只献上祭物，心中没有跟神彻底的悔改，他们自己都没有悔改，他们并没有按照像弥迦书那里所说的，神所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再一起重复，神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谦卑的与神同行。所以他们自己都没有与神同行，因为他们自己要出头，他们自己要得别人尊重，他们有想到越教这些自己就越该谦卑。我自己就发现这样，当我要求别人很多，师母说你要求我你自己呢？儿子说你要求我爸爸你自己呢？所以我就只好谦卑下来。有的时候我没有谦卑，今天早上神让我看见我没有谦卑，准备了今天的这些以后，我在神面前安静，神就让我看到我是一个破房子，破房间里头很多东西挂在那里，门打不开，我的心门对神好像是没有开放，好像我以前在台北住的那个房子一样。哎呀，已经在美国住了，1988年来的，这些年还想念那个旧房子。其实神提醒我，我可能有很多还是旧的老我在那里，旧的那个在那里。然后我就听见敲门的声音，就让我想到启示录3:20，也是说怎么说，凡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耶稣今天早上提醒我，我要进到你的里面来。请问弟兄姐妹，你要不要耶稣基督进来？要不要让耶稣跟你一同作息？他掌权，他邀请我们跟他同起同坐，好荣耀啊！不像我们刚刚第一堂主学说的那个门徒，听见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们就要求，哎，跟耶稣坐左边坐右边。现在启示录跟我们说，耶稣说请你跟他坐在他旁边，好荣耀的邀请，要不要？要，不要放弃，不要只接受了法利赛人的教导。其实教会也有很多法利赛的教导，要这样要那样。上礼拜的讲到这几天探访，就有人跟我们这么分享啊， 很好的信息，有信心要有行为。可是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信不过去啊，所以做也做不到，或者信到那里可是又做不到，眼高手低，就会跌倒啊，就软弱了。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啊，这里提醒我们的是法利赛人教他们的这一切，他们为什么从各个地方来呢？他们从各个地方来就是到围绕耶路撒冷去，我查了一下总共大概十五六个地方，就是等一下从下面一段就有哈，环绕这个地中海，从罗马下面到这个埃及东岸的各个地方都有，有的是沿海，有的是内陆的地方，各个地方人到跑到耶路撒冷去啊，今天就像中东人去朝圣一样，像你看到中国过年的时候，台湾的庙，中国大陆的庙，排长龙，那个也是一样，各个地方的人跑到耶路撒冷去要求虔诚，哎呀，敬畏的心真是，你知道吗？基督徒有的时候是真神假拜，他们是假神真拜。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上帝有恩典有赦免，所以我们很随便，他们不知道可什么地方可以得到那个赦免，他里头的内疚就希望借着他所做的来平衡他自己没办法做到的。所以法利赛人教的就是里外不一致，外面看得好看，耶稣在那个时候马太福音这里讲的是他们想要一个坟墓外头好看，里头充满死亡腐朽，那个弯曲，我们说另外一个字就是 corruption， 东西腐了坏了，坟墓里头就是我们的尸体开始腐烂了，充满死亡的气息。所以这个世代，寇斯远牧师以前讲过一个道，他说整个的世界好像一个大的坟墓一样，人在里头不认识神都是行尸走肉。基督徒也是这样，信了耶稣里头没有复活的生命，我们也是死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是死的基督徒。上礼拜讲的提醒非常重要，你没有活泼的信心就是死的基督徒，今天仍然继续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只有外表，我们不要只做给人看，法利赛人所教的一切那个敬虔是外面的，圣经要的是里面的敬虔，是会悔改的敬虔，是看见我总是需要基督耶稣救恩赦免的敬虔，是承认自己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需要靠基督耶稣的恩典，需要靠圣灵释放的大能。第二个败坏弯曲，在我们从第二章，我们就从第六节，好，我刚刚读到一到五节，这声第六节开始读到第十三节，这声音一响，众人都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奇，说这话说话的不都是加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和加珀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底里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奇妙的事情发生，圣灵降临。于是那个时候大概120个信徒，他们得到口才，说起刚刚所提的这么十几个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的语言，就是各地方来的犹太人，他们都就像我们住在美国或者是欧洲各个地方人回到北京或者回到台北去，这些人他们用那些人用那些人的地方的人讲什么呢？第十一节说，用他们的香堂讲神的大作为。圣灵来了，给人这个特别的恩典，可以来讲神的作为。于是众人听见了就很惊讶，他们就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就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他们说，这些人大概是被新酒充满。这有个典故，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啊，请你翻开马太福音第九章，新约的第一卷书啊，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还有第十七节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你可以继续翻，我还会再重复。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三节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是耶稣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教导，就是说啊，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中东地方他们装酒用皮袋装，皮袋新的时候装下去，那个酒会发酵，新的皮袋也有弹性，当酒发酵的时候会发胀那么这个皮袋就跟着胀，等到酒沉了以后，香了以后呢，那个皮袋也固定了。你有没有旧皮鞋？旧皮鞋会怎样？硬了可能旧皮鞋不见得硬了，但是泡过水的旧皮鞋一定硬。我有一个经验，我有一双靴子，有一个学生他要去山上有雪的地方，回来以后他踩在这个一两尺深的雪里头，整个皮靴都湿的，等到干了以后我想穿，结果就硬了。那这个酒袋呢，它因为酒里头很多是水嘛，久了以后它就硬了。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否则旧皮袋装新酒，那个你要扎紧嘛，让它发酵，旧皮袋就裂开了，酒也没有了，皮带也坏了。耶稣用这个比喻讲说什么呢？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我们一起读一下，你翻到了吗？也没有九章十七节，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耶稣讲的这句话，当时很多犹太人听见，包括在使徒行传这些人，很可能有些是听见了，所以他们听见这个当时的那些人说这么多了，他们的语言，这些人原来不会的，因为没有到外地去，不会的，讲了这些话，所以他说这一个新的事情啊，我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教导，耶稣说的事情现在居然发生了，他们无非是怕被新酒充满了。所以在这里这些人不能够接受，因为他们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些门徒，那些基督徒，因为他们在第一章里头在马可楼上祷告至少十天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所以这里讲到一件事情，旧皮带不能装新酒。那些人他们接受了法利赛人的教导，听了耶稣的一些道，但是他们生命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被圣灵改变，他们的生命没有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连在一起，没有重生的。就记得约翰福音三章那里，尼哥底母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跟尼哥底母说，人必须要重生，要从水和圣灵生，才能够进神的国，才能够见神的国。 所以要从旧人，没有重生的人，要从旧皮带，从圣灵重生，被圣灵充满，来变成新皮带，来承受神的恩典，来承受神的生命，来承受圣灵的恩惠。所以旧皮带不能承受新酒，圣灵就是上帝给教会、给基督徒、给所有的人的新酒。新酒有的英文翻译说 sweet wine， 甜的但是没有酒的香味。葡萄你去采采采，你去做酒的地方就知道，去它压榨葡萄汁，有的是甜葡萄做的，有的是酸葡萄做的，都没关系，总之它没有酒的那种醇香的味道。神要用新酒，因为旧酒不生作用了。如果你是好久以前被圣灵充满，没有用，昨天的圣灵充满对你来说仍然不是新酒。所以呢，如以弗所书那里第五章十八节讲说，要被圣灵充满，那个是现在时。希腊文的现在时就是讲那个真理是一直要继续进行的。所以被圣灵充满，新酒是当时这个彼得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讲到之前，别人提醒他，哎呀，要从外面进到里面，要从这个犹太人过去的所面对一切来进到里面。所以呢，从他的背景，他就从那些人的背景对他们讲到。如果你翻到重新翻回使徒行传第二章啊，这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十四节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醉了？不是啊，新酒其实不太会醉人的，再说一下，因为不是醉了，因为刚到四处早上上午九点钟，是旧约圣经所说的，在末后的约珥书所说的，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神的灵今天要浇灌，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要做异梦。这不是神秘的事情，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今天的诗歌说要有眼光，要有神的眼光。预言是什么？预言是神的道，神的话是神预先对人说出来，从上面告诉人，借着旧约的那些先知们说出来，跟现在算命看相不一样，完全不一个层次，是神对人生命的训诲。你若信耶稣，你的生命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的生命脱离败坏，脱离弯曲，得到圣洁，是最有福的。所以预言、异象、异梦，诸位在我们中间多半是成年，所以你对你的未来要有梦，像约瑟那样要有梦，要像但以理一样可以解梦。意思是什么？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有眼光看出神给你的机会，传福音的机会，为神做见证的机会，把你的生命交在神手中，你忠于神，神就把所需要的赐给你。昨天晚上我们跟托尼谈话的时候，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在这里过去这些年的日子，他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有的一切都加给你了。他就做见证，他的爸爸怎么信耶稣，他在这里求三样事情，神都给他应允，以后让他做见证。你们如果没有听过的话，跟他请问。认定神，有眼光，神给你看见，你在现在神给你教会的侍奉忠心，那一其他的一切上帝开路，上帝成就，上帝安排。他说他自己没有办法回去，就求神开路，哪里晓得对面搬来一个牧师，那福音当然临到了，救恩就临到了。哎呦，我听了非常受感动。我说好好整理哈，好好服侍神啊，年纪越来越大，不要放弃， 基督徒不是灯，是灯，懂我的动作吗？不是灯，是灯。等这个到哪里去？等这个到哪里去？等这个去进棺材，但是等这个上天国。我们为神要有梦想，你的生命越来越可以被神用。所以他说这个是神的浇灌，灵浇灌下来了，你们要变成新酒，旧皮带就是旧的宗教的形式，聚会追求和服侍外面的那些法利赛人的，甚至于教会也是这样，落入这个旧的框框架架里头，包括你过去的侍奉的经验，过去上个礼拜的成功，有的牧师就这么讲，你过去的成功就变成你的旧皮带，因为就变成你的才能，就是你的势力。撒加利亚书里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只有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旧皮带是天然的好行为，我们得救以后如果仍然靠自己的善行，就是靠律法，就把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好严重哦。你受了装备，受了神学教育，知道怎么侍奉，不能够靠那些就偏法利赛人的教导。得救以后靠自己力量得神学，就是加拉太书三章 三节所说的无知啊。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面前，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但是我们被这些外在迷惑，我们的里头要不断的经历上帝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拯救复活更新的大能。所以呢，在这里他这个第二十二节啊，第二章二十二节啊，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借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治那时候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这个旧皮带，他们接受法利赛人的教导，当时他们这些外来回来的人也一起参与耶稣基督那个受审了，你知道吗？有些人也都去了的。所以你知道最后那些这个文士长文士祭司长找不到了他的把柄的时候，是鼓动其他人作假见证，找不出证据来，比拉多按照那个逾越节的惯例要放一个犯人，结果他们要求放另外一个强盗巴拉巴，大把义者耶稣钉十字架。比拉多说，这个事情我的太太昨天做梦说，这个义人的事情一点不可管，他被提醒，他不能够顺服上面的提醒，他顺服人啊，旧皮带，我们旧皮带，我们这个旧人很喜欢听别人的意见。比拉多最后就说，洗手与我无干，你们要他钉十字架，你们怎么说？所以众人就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这个现在彼得的这些群众之中也有，所以他跟二十三节对他们的一个指控，对他们一个说明，你们就借着无法证的时候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后面第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了。可你觉得这跟你无关，跟我无关，我们中国人隔了半个地球，又隔了这个两千年，笑话。赵牧师，你今天在这里说我也跟耶稣钉十字架有关，有啊，以弗所第二章说的，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与神为敌，我们的罪使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不是靠着自己，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得救，因为耶稣基督在两千年钉十字架的时候，虽然我们不在现场，但是我们里头的弯曲，我们里头腐败，我们身上的死亡，都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原因之一。巴不得神用今天的道使我们的心柔软扎心啊， 我们里头的僵硬，我们那个旧皮带，我们的死神，求主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欢欢喜喜，因信称义，与神和好。生活中虽然有困难，可是可以靠着神欢欢喜喜，盼望神给我们荣耀的看见，有梦想，我们的儿女有神的话引导，教会有异象，让基督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每个人身上成为我们每天更新的力量，圣灵充满，使我们可以成为这个弯曲世代里的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的生活天天靠着圣灵充满，新酒充满，有弹性，可以增长信心，增长生命，增长品格，增长爱神的心，增长我们的情感柔软，可以重新有基督耶稣的性格，有重新有基督耶稣的爱。我们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这样爱我们，你知道我们旧皮带里的软弱，你知道我们从小受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我们真是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老师父母所教的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会逃避，我们也会做外面的样子，做基督徒我们也常做这些事情，求主帮助脱离外在的弯曲，也脱离里面我们性格习惯思想所有的这些弯曲和败坏，求主的圣灵洁净我们，求主将生命之气，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大能的生命充满我们，向我们吹气，我们欢迎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掌权，邀请耶稣基督在我心中来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主，成为我家的主，成为我儿女的主，成为我丈夫我妻子的主，成为我工作中间的主，求你让我成为赐福的管道，求你帮助带领，靠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